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我要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他奇妙的恩典临到你们的身上。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播放路求弟兄的见证。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收听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我的心仰望你。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路球弟兄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亲吻死亡。
1982年的圣诞节前夕，我认识了百文。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后果是我始料未及的。引起我对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他就读圣经的执着以及对教会工作的热情，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在我们的知青点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的悲剧成为那个时代最为苦涩的歌谣。我从别人那里得知，她年龄虽小，却是国内教会最早的一批基督徒。她经历过教会的地下阶段，当时由于缺乏圣经，他们把福音书拆开，每人分一个单章，然后珍藏起来，日夜就读。这些危险和困苦的见证使他成为教会最年轻的执事，在他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那些年长的信徒珍惜他，宝贝他，把他看成教会的未来。我的出现使他们倍感紧张，他们用疑虑重重的目光打量我。我的长长的头发和带着破洞的喇叭裤都令他们吃惊，他们无法理解在这种前卫状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诉求。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坏孩子，即使是百文也无法接受我的另类，我的疯狂。喧嚣和他的内向朴质形成强烈的反差。他第一次见到我时，眼睛里就装满了问号，但是他很快就看到了我的脆弱和颓废。我游走在死亡边缘的绝望令他震动。我告诉他，我曾经长时间的盯着宿舍房顶的梁木出神，计划着如何自缢。这情景使他难以想象。事实上，我当时对百文的追求也是为了逃避死的见识。我幻想有一个平静的港湾能使我远离死死追赶我的噩梦。不过我怀疑我有没有力量完成这次爱的跋涉，我怀疑我形同故木的情感能否重新燃起爱的激情。我对对方同样存在着一些的疑问，因为我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都看到他在读圣经。和别的女孩子不同，他似乎没有任何爱好。我怀疑他对外部世界的冷漠是不是一种性格缺陷，特别是他的沉默更令人难以窥破他内心的隐秘。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在进行一次冒险之旅， 一开始整个教会保持平静，后来我才发现这绝对是观察上的失误。其实我们的周围布满了眼睛，人们在静待情节的发展，他们在克制着，讨论着，似乎在酝酿着一个计划。现在重新回过头来阅读那段故事，你能够理解人们的愤怒和不平。80年代初的中国教会里有很多浪漫的传说，唱诗班里的年轻人在音乐营造的气氛中悄悄地播种着爱情的种子。基督教在道德伦理上的美好，也使家长鼓励孩子们到教会去解决个人的问题。他们像飞向爱情岛的候鸟，常常只是只身而来，然后双双飞去。唱诗班里的年轻人每隔几年就会有一轮更新，老年信徒对此忧心忡忡，却无法干预这样的好事，而牧者对孩子们的轨迹也一直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也许他常常会被雅歌的美妙所感动，总之他对唱诗班里的爱情不置可否。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百文身上会怎么样呢？百文对此一直沉默不语，然而我却已经感受到风暴就要来临。教会里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我的留言，这留言虽然没有多少人身攻击的内容，但是有一个声音仍然引起了我的警觉。他们认为我也像那些飞来飞去的孩子们一样，把教会当作爱情驿站。一些人的态度开始出现变化，特别是那种暧昧的模棱两可的微笑令我惊异。我从那些嘲讽的眼神中读出了人性的黑暗，但是我并没有因人言而退却，我仍然去寻找。那些人无法理解我的狂热和痴迷，他们听不到死亡追逐我的脚步声，那个声音就在我的身后嘹亮地响着。这样的游戏令我疯狂，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无关紧要，只要我能不死。因此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你们把我看成什么，我是疯子，我怕水。但是百文想撤退，我无法了解在他周围发生了什么。那是一段闪烁不定的日子，我觉得我要向百文说明，我有必要以书信的形式陈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而且我还要告诉他我对上帝的寻求并非因着他。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是荒唐的。百文很平静， 他说，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吧。紧接着出现的情况令我很烦恼，这件事不仅传遍整个教会，而且也传向社会。在事件传播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好几个版本。我没有兴趣去揣测其中情节上的差异，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有人把故事夸大了。一天晚上，我的一位大朋友找我说这件事。他曾经从事涉外工作，对俄罗斯文学和欧美文学有着广泛的兴趣和深入研究。他对于基督教和教会的知识基本上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文学作品。他对天主教耶稣会印象极深刻。作为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在他的眼中，教会似乎是一种神秘的社团组织。我不知道这个视角会为他提供什么样的怪异和诡谲。总之，他见到我时一脸沉重。他说，我听到一些消息，你的爱情故事恐怕会触及到一个很敏感的事件。他询问关于百文的一些情况，然后沉默了好几分钟，才说道，据我的所知，她是一位献身宗教的女子，是他们的圣女，他们绝不会让你动他们的圣女。他讲述了中世纪教会的一些极端做法，然后警告我说，教会的报复是很可怕的，你必须停止了。但是我已经无法停止，就像死亡对我的追赶从来就没有停止一样。我相信上帝，也相信百文，我为这件事向天父祈祷，我相信任何人也必伏在天父的权下。教会里对这件事的反应越来越强烈。1983年的秋冬之交，他们怂动百文的父母，将百文隔离起来，使我们无法见面。这样做不仅令我难过，也对百文构成了伤害。此时教会中的一些人为了夺权频频攻击牧者，目睹这一切，百文陷入极度的痛苦，他开始怀疑教会的属灵光景。 1983年的圣诞节前夕，我们决定结婚。12月24日深夜，我们登上南下的列车，没有人为我们送行，没有人为我们祝福。站台上冷清清的，十分凄凉。车已经满员，连座位也没有。我们只好站在车厢的衔接处。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夜，凛冽的寒风从车厢的缝隙中钻进来，冻僵了我们的手脚。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用自己的体温为对方取暖，聆听着车轮单调的运行声。城市的灯光渐渐远去，我们的心在哭泣。主，求你为我们证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听完了陆球弟兄的见证后，你们是否想知道陆球和白文后来的去向又如何呢？他们面对这样的一种没有人指导的信仰路程，后来又是如何经历上帝呢？请你们下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陆球弟兄见证的第7个部分。